他应该教导别人，他越就根本糊涂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这个人间国度的先生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的主是和他讲到神的国，怎样见神的国，然后呢，怎样敬神的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尼哥底母就问了，他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够重生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人的国、人间的国度里面，那个生是从母腹里生的。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的故事是怎么回事。但是现在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尼哥底母应当要重生。重生什么意思？有两个意思。重生一个意思就是说从上头生，所以这个生命啊，应该是属天的生命，是从上头生，所以这是重生的意思。那么重生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怎么生的呢？为什么说再生呢？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在人间的国度里面已经生，从母腹里生下了一次。那么现在如果你想知道神的生命，就是你怎么就是那么然后这个如果你要敬神见神的国，你要敬神的国就应当从圣灵生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人间的国度里面是从母腹生，从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从圣灵生。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两件事是平行的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怎么样从圣灵生，你只要看怎么样从母腹生。那么从圣灵生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这个生命乃是属灵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生命在他里头，那个生命一个面是属天的，从上头来的，那另一面呢，它是从圣灵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生命乃是属灵的生命，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，你怎样从母腹生，你就怎样从圣灵生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样从母腹生？当母亲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挣扎？你有没有贡献？什么也没有做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一个人今天怎么重生，一个人今天怎么能够得着这个生命，那是你做的，不是你做的。所以生命怎么从他里头到我的里头来呢？要记得你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怎样从母腹生下来，你对这件事一点的贡献也没有。同样的，你对于从圣灵生一点的贡献也没有。这个完全圣灵的工作，从母腹生完全是母亲的工作。母亲经过苦难生产的痛苦，最后你生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灵的工作也这样。所以这个工作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他经过了生产的痛苦，那最后圣灵，我们从圣灵生下来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生命从他里头进到我里头，你有贡献吗？你做了什么？你什么也没有做。那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人，他30岁了，半夜的时候忽然给妈妈电话吵醒了。那么半夜吵醒，被吵醒是最难过的，尤其是妈妈的声音。所以呢，他结果妈妈呢就在电话另外一头，他说：“孩子啊，祝你生日快乐。”他说：“人半夜三更你把我叫醒做什么？”他睡得正甜嘛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忘记啊，30年前是你把我从半夜叫醒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事实上我们知道说，事实上从母腹生就告诉我们说，一切都是恩典，在这件事情上你一点贡献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，我们这些如果重生了，我们得住永远的生命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我们做了什么？所有都是基督在世界上做的，所有都是圣灵做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传福音的，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心多么刚硬啊。这个圣灵就像那个妇人点着灯一样细细的找，你看见吗？在他尽多怎样多方的来感动我们，最后我们蒙恩得救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 圣灵乃是根据十字架，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，来感动我们，再感动我们，安排许多的环节，我们还是心硬。你看见吗？乃是母亲怎样经过产难，圣灵也一样的经过产难，最后我们才得到重生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重生乃是指着从圣灵生出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性质，一面是属天的，另一面呢是属灵的。所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今天的生命那个本质那个性质乃是灵，乃是属灵的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风随着意思吹，那么我们这灵这个字跟风啊，在原文是一个字。那么所以呢，你讲到从圣灵生，也许我们不大懂，但是因为这个字也是风，所以圣灵就好像风一样。那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风是有一条道路的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们成长，圣灵在我们身上也有一条路的。不过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根据圣灵的运动，只能根据圣灵的只能根据圣灵的这个工作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我们才知道，我们就好像这个风吹过树梢的时候，我们才晓得风的运动，我们才晓得圣灵在我们怎么里面怎么样的运行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，然后我们这个人就长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个生命怎么在母腹里面长大，怎么样从一个细胞，然后最后变成胎儿。那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圣灵在我们上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工作。所以一面是属灵的，另一面这个生命怎样在母腹里面长大，生命今天属灵的生命那在圣灵里面长大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和尼哥基姆提到什么呢？提到这个生命的事情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主就对尼哥底母说，你是以色列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见证的是我们见过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若说是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够信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最多像尼哥底母可以说在人间国度里面佼佼者，是最有佼佼者。但你就算是人间中的佼佼者，不懂得属天的，不懂得属天的事情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什么时候主讲的属天，就是讲到属灵。所以他说了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胜过天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生命乃是老鹰的生命，它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就总括了这个生命是从上头生的。所以你们从上头生，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，换一句话说就是老鹰的生命。老鹰的生命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生命乃是个超越的生命。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生命？所以第十四节我们主就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那非常有意思，什么叫做信他？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信他。所以你知道，所以主就告诉尼哥底母，因为尼哥底母认识明白圣经的，尼哥底母读过这个民数记。你记不记得在民数记里有一段记载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一段路非常非常难行，结果他们发怨言，最后呢，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中间，结果有很多人就受了蛇的伤。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摩西就向神祈求，那最后神就告诉摩西说，那你用一个杆子把一个铜蛇举起来，这个铜蛇是有蛇的形状，但是没有蛇的毒素，这是铜蛇的意思。 所以等到铜蛇举起来的时候，那么这些受过毒伤的人，受过蛇咬的人，那按理来讲，我们就那个时候致命的。所以根据圣经的记载啊，所有被蛇咬的最后一定是致命，那个致命，那是致命伤的，是不可能活过来的。所以现在那些人一定是灭亡，毫无问题，绝对是要灭亡的。但是最后你知道神给了他们救法，那个救法就是圣经说摩西把这个蛇铜蛇放在杆上的时候，那所有那些被蛇咬的人他们做什么事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只要仰望那个铜蛇，什么事也没有做，他们就活过来了，他们就得救了，不至灭亡，他们就得着生命。所以你看，主耶稣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两件事平行的，从母腹生和从圣灵生是平行的。那么旷野的故事和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平行的。旷野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铜蛇，他穿上了我们罪人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有那个形状，但是有没有罪呢？没有罪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但是为我们成为罪，然后呢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那么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怎么能够得着生命呢？稀奇吗？你看你们是怎么能够得着生命呢？我们这些应该是灭亡的，因为要死了吗？因为被蛇咬了吗？你看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就是给撒旦咬了一口吗？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，我们都是一些中毒的一般人。现在谁能够解这个毒呢？这几天在美国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怕说万一要是恐怖分子如果有第二波的话，那么大家都知道恐怖分子不大可能用核子武器，但大家都晓得生化武器是穷人的原子弹，谁都可以做这个原子弹，所以美国政府已经提出警告了，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紧张，非常非常简单紧张，尤其这个所谓炭疽热这种病是非常非，如果刚刚进到你身上起头，也许你中了那个毒以后，你起头以为是感冒，但是36小时之内，这个人大概就不行。所以呢，现在在美国大家都急着要买那种这个解毒的药，那其实就是抗生素，由于某一种抗生素现在到处被这个，从前呢我们说要囤货，到了重要的关口你要囤货，现在美国人是囤这些抗生素的药，那么总是希望能够在身边呢能够，但是有的听说在纽约已经买不到，也许有的人要到台湾来买才行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当人如果真的中了不幸中了那个毒，那个几乎是注定灭亡的。尤其这些生物武器真是很可怕，非常非常可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这些人被蛇咬的时候，必定灭亡，必致灭亡。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他说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像铜蛇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当时那些古时候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什么也没有做，他们远远看一看就活过来了。弟兄姊妹，看一看就不至灭亡，他就得着生命。所以主耶稣怎么说？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所以这里的信和旧约那个望是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这些人中了撒旦的毒，自从人堕落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救呢？我们好像是没有救，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一定要灭亡了，因为撒旦，因为人堕落以后，人一定是灭亡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就要望一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望一望，望一望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望是望，很简单，你把眼睛打开，你往那边看一看就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相信就好像看一样。当时的古以色列人怎么样望那个铜蛇，我们也这样相信就可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 当你一望，你就得着生命；当你一相信，你就不至灭亡，你就反得那个生命。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主所说的。那么到了16节的时候，约翰就把我